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龙。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现在人在台北的张亚中张教授。今天在这个前两天的节目时间，上个礼拜的节目时间，也张教授曾经在节目中和我们见过一次面。这次呢，我们请张教授回来呢，主要是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project， 这 project 名字叫做《百年中国迷雾之间》，这是一个纪录片，是由张教授主持的机构呢来他们策划以及他们所拍摄的。基本上呢，我在这个周末呢接到了张老师给我寄来的这个DVD 呢，一打开的是有六集，我说好啊，六集。然后我一看下来呢，可以说一气呵成，我马上就看完了。而且我可以说，认为这部纪录片的拍的的确是相当的不错。而且从我的经验来讲呢，这个纪录片呢，它的拍的内容以及它叙事的角度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觉得是最完整的一个。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值得为您介绍的一个纪录片，所以在今天节目中再度请张亚中张教授呢在他的家里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和在台北的张教授打声招呼。张老师你好。
史东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谢谢这个您再一次的能够抽出你的时间，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和我谈谈这一次的您最近刚发行的《百年中国》的这个片子。那么能不能很快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背景好不好？
好，我想说当然从整个来看，这是我们这些学者哈，在这个辛亥百年以来，我觉得一方面呢，当然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庆百年了，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缅怀或者纪念这百年多来为整个中华民族它在走向一个现代化，是大陆讲的民族复兴，台湾讲的中华振兴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所奉献过的一些人，给他留下一些纪念哈。所以在这个心境之下，我们想来拍一个这个纪录片，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大概就在两年多前的时候，就听说台湾方面要纪念这个建国百年嘛，要发展出一种什么叫做转型史观。当时看这个转型史观四个字的时候，觉得有些纳闷了。然后再去深入去了解的话，那基本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基本上这个转型史观呢，就锁定在中华民国它其实在台湾的一些发展，也就简单来讲，就现在比较像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这个几十年的一个发展。那这一种的论述，其实以我们学政治学来讲的话，其实它在慢慢切割了一个所谓史观的概念，就在台湾呢只庆祝大概1949年以后。而1949年以后呢，包括马政府就是在国庆谈话中其实也没有提到蒋经国跟蒋介石。那换句话说，他又把跟民进党一样把他拉到了台湾一个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好像这是一个金牌百年哈，一个金牌百年。可是我们看，其实中华民族这一百年来其实真的不怎么精彩，而且充满着沉重，充满着一些挑战，那内部还有一些纷争。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然后在第三个因素说，这几年来台湾从李典12年的去中国化的教育以后，包括马政府上来以后的确波澜有之啊，但是反正还是不足，所以说整个一个教育啊，它慢慢走向了一个中华民国是个偏安的教育啊，就说随便来讲，就是中华民国比如1949年我们是摆在中国史来教，可是1949年以后的东西呢，我们是摆在台湾史来教。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1949年以后教的中国史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而1949年教的台湾史呢是台湾史。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它已经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中一台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的话，长久以来如果接受了这一种所谓的偏安的史观呢，或者那这一种史观，其实它不会，它其实对台湾的年轻人他认识整个过去的历史是相当不利的，而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台湾在面对整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你怎么去看这个历史就决定你将来怎么去看未来，
是，
就是你的史观呢，就决定你未来的国家的发展观、人生观，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这些学者就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舍我其谁啊，所以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整个筹划了2年的时间，我们来拍这个纪录片，包括从构思到设计到拍到后制，花了我们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做这一个我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纪录片。
哼，这个片子从构思到整个的，因为我觉得我刚才在节目介绍的时候我讲的，我就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部有关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近一百年的历史用这种方式，而且用这种角度用这种高度去叙述。是这完全是张老师您的功劳吗？还是你旁边有一群测试在帮着你做这个事儿？
我想当然任何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因为当时我大概因为我作为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嘛，所以是学校的这个主任，可以说比较也许唯一一点贡献的话，就是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排除一切的困难，不考虑任何的经费跟任何的困难。钱的话，我们是一方面向外募，一方面向外借。那这个大概整个拍纪录片，我们所有的经费都是我们自己去弄来的，还现在还有一些债务在，那没有拿到政府的一毛钱的一个补助。
哦，这样，这完全是私人的。
对，
嗯。
对，完全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所以政府你看花了这么多的这个建国百年这个基金会，他也没有补助我一毛钱。
哦，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对，也是蛮遗憾的。对，所以说这其实是整个的过程中他的艰辛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我们整个过程大概就是第一个，我想拍这个纪录片最困难就是说你怎么去叙述这百年以来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
嗯，
因为这一百年的历史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嗯，
那你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它，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判断。
嗯，
好，但是如果说我能够做什么贡献的话，我觉得我基本上确定了两个主轴。那第一个主轴呢，我们探讨这百年中华民族它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迷和悟。
嗯，
啊，这一个过程来思考。
嗯，
所以包括我们上礼拜谈的像辛亥革命，一定摆在这个角落去思考。
嗯，
所以这个纪录片呢，虽然叫做《百年中国》，其实它探讨的不只是中华民国一百年，
嗯，
而是中华民族追求近代化的一百多年。
嗯，
这个历程来思考。
嗯，
那第二条主线呢，就是其实所有中华民族，包括现在两岸，大家在这个百年的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嗯，
是福祸相依的。比如第一次我们现代化的失败。啊，就带来的结果就是割让台湾嘛，打败了日本，再被日本打败嘛，日本现代化比我们成功嘛，所以这一路过来，其实两岸它的整个一个烽火，整个一个冲突，它在某种概念上，中华民族受的伤害，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往前走，而且自己的内乱，就这两个大的主轴啊，叙事的贯穿了我们整个纪录片，变成一个一般的纪录片所没有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啊。那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纪录片跟一般的纪录片最大的一个在概念上的不同，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般所谓的纪录片，大概它比较像是一个说故事，比如说台湾最近拍的《黄金秘密档案》啊，或者像《思安事变》啊，或者像什么什么东西，或者甚至辛亥革命本身啊，会拍这一年的东西，它本身是把一个故事说得很丰富，对吧？就是说你以前不知道的人访谈都访谈到了，但是我们这个纪录片呢，基本上它不只说故事以外。他还在呈现一个你应该怎么样的看这个历史，
嗯，
怎么看这个历史，就是说郑文峰接受看到我们的父亲或者我们的祖先到了大陆来台湾以后，他来的是个事实，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来，来了以后他对我们的家族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严格来讲，这个纪录片他已经在呈现一个叫做史观的问题了。
嗯，
而这个史观的问题呢，其实是台湾呢现在最或缺的，或者是给两岸人共同去思考的。因为当一个没有史观，一个国家人家说亡其国必先亡其史。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92.3 FM,
KSJO,
San Jose, San Francisco, Oakland, and the entire Bay Area, a universal media access-owned radio station.
爱情故事还是说，其实我们摆在一个历史的纵深上去，我们看林觉民，看孙中山，看黄兴，这些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去思考它？所以我想，整个纪录片是重现一个史观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的年轻小朋友。回顾这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历史。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人在台北的张亚中张教授，他最近这个主持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百年中国》。根据媒体的报道，这是一部由两岸50多位知名的学者受访并且实地拍摄而成的一部纪录片。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和张教授谈谈他在拍这部片子的一些过程，以及他心里面所想的一些历史上的使命。我们做广告，马上就回来。
ANA Anna 教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安娜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 650-548-9988。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 650-548-9988。
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扩大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lockers、showers、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Jonas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旋的羽毛球场就只有冰滩。冰滩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三藩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 650-624-0002。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亚中张教授，他在最近呢，由他主持的 这个机构呢叫做两岸合同学会呢，他是理事长，制作发行的一套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百年中国迷雾之间》，迷是迷失的迷，雾是觉悟的雾，迷雾之间。这纪录片呢讲了中华民族近100年来的血泪啊，还有海峡两岸这种殊途同归，殊途但是同归的这种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以及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们的成就等等。那么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部纪录片。我在广告时间甚至私下和这个张老师说，我个人觉得这是我觉得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部纪录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政府用这种样子的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在过去的这100年所经历的种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您看的一部片。那么我知道在 YouTube 上我也看到也有人转载上去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张教授谈谈这部片子对他的意义，以及他认为这部片子对我们大家的意义。张老师，这部片子发行之后，你上次节目中也通知了大家要去在什么地方去看这部纪录片。我想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当现在时间还不是很长，你所接到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坦率跟你讲，我现在接到的是一个民间跟一些机构的反应。我觉得所有现在看过这个纪录片的，包括朋友哈，包括一些陌生人，包括我在台北已经陆续的在全台湾各地的放映。我坦率来讲，我觉得反应都非常正面哈。非常正面。特别就是说您刚刚所谈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纪录片呢，基本上都是一些专家所来接受访谈，我们谈的也非常的，我觉得有它的一些脉络史观性。但是呢，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希望用最简洁的方式，让我们的年轻朋友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非常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坦率跟你讲，我在台湾的商业主流媒体，包括我们政府这边，其实我想寻求一个公共放映的过程。我也碰到一些障碍啊。我觉得这个障碍就是我拍纪录片想要打破的。那就说比如说大家看到百年中国这中国两个字啊，就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选举了，会不会有什么政治立场的问题了。他没有看以前呢，当看这个纪录片的名字，他本身来讲他就有一些恐慌在里面。就这就是我坦率来讲，是台湾我现在所碰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但这个困难对我来讲并不构成一个我会屈服了，包括我上次在台湾各地10月10号时候全省播出，我上礼拜的时候前两天在中国政治学会开年会的时候也在放我们的纪录片，都是学者专家。那下一次比如说过两天到中央大学去演讲，就是现在用整个一个所谓匍匐前进的方式在台湾各地啊慢慢的推，像在把在网络上做的大师，我都已经把这个价钱拉到最便宜了，就基本上我半买半送了。大概是一片大概10块钱美金啊，就这大概是应该算10块美金，300块台币吧。
你说一片是、啊、是一就是一套啊，
全部
啊，一共是6集是不是？
对，就应该算便宜吧。我想整个
是太便宜了，
更多的年对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对我们看做的这种东西是绝对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当你社会在呈现。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时候，那个关怀心，我想这个纪录片呈现的是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它的一个关怀。所以你看，我们拍完以后，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种包容的角度，一种宽容的角度，我们看着百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这个回顾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啊，谁是谁非，而是经常用一个迷雾这两个像星云大师所感召我们的，用迷和雾的角度去反省整个百年的历史。所以我基本上到目前我觉得蛮好的，整个反应都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对我们这边家庭就是说怎么样大家更多人能够看着这个纪录片，然后跟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最主要的很抱歉，这个纪录片您当然是没问题的，不要看都很了解，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他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包容的态度看着过去百年的历史，这样子他们下一代彼此之间呢，他们才会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彼此会相互的去尊重，去体谅，去认识为什么当时会有我们这个谜啊，为什么现在应该有一些悟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想承载的一些历史方面的一些关怀吧。
如果现在有个狂想啊，说这本 DVD 我不敢说一定是初中高中，至少到大学里面大学生可以就这个事情他们看过之后做一些学术上的讨论，或者做这些学术上的读书报告，就是这种样的可能性是天方夜谭呢，还是说还是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
我也可以想象，像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整个我准备下到所有大学去，所有高中去，因为我们学者，我们这些学者嘛，没有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认识的老师特别多嘛。那我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大学所有的老师，你就上课需要放的话，那打电话给我张老师的话，就免费我就寄一套给你。
嗯嗯嗯。
那高中的我也透过高中系统的高中老师，希望他们能够拿到学校去，或者是用最便宜的话，台湾300块台币或200块台币，我们就把它处理掉。因为什么？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有点工本费嘛，因为下面还要再印，对不对？还要再印，
对，
印制总要一点印制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纪录片我大概拍的过程中已经花了我们大概2000多万台币了。
嗯。
对我们一个学者来讲，其实是一个高负担的一个支出。那其实我也希望说，年底到了，像一些大的企业啊，他们在年底的时候可以用送给员工的方式，其实蛮好的嘛。对，我们在庆祝辛亥百年的时候。如果员工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手一回去看一看的话，其实对家里面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好处，
嗯，
这个价钱也不高嘛。
嗯，
我觉得像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说，我们他一方面想，我们当然一方面，也许台湾选举完了以后，主流媒体他就比较不会这么害怕，因为台湾选举什么事情都会变成奇怪啊。那这个情况下可以广泛的来播放，那我觉得这是对未来的两岸关系走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点，拍完以后剩下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再走。让这个东西能够更多的知道，然后有一些有些回馈以后，下次我们做下一步继续再拍一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再来做这个事情。
嗯哼嗯哼，嗯，我自己的网站现在正在这个整修当中，所以说没办法把这个电影放上去。但是如果整修好了，如果您同意的话，当然这个前提是张老师你必须要同意。我非常愿意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影片放到我的网上，用高清的方式，用这个 high definition 的方式，传到全世界去。当然这其中的细节我会再跟您请教，再跟您商量，好不好？那么
我想看看，像您认识像旧金山的，如果是华人电台啊，或者洛杉矶啊，或者全球华人电台，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跟我们联络嘛，我们就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播放嘛。
可以可以可以，我现在唯一的一个这绝对不是挑剔，我是觉得可能是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说，我在收到这个 DVD 的时候，我自己打开，我自己抽了一口气，我自己告诉我，我的天哪，六集，一二三四，我哪找这个时间呢？
从另外角度来看，百年的中国六集其实是还是不够的。
我知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在这个现实就是说，人会看到六集会吓一跳。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坐下来，我一看下去，我就很快就入戏了。所以六戏对我来讲是一口气就看完了，并没有任何的感觉到有什么负担或者什么。
我想始终您了解整个这，虽然我们是纪录片，但是我们其实拍摄的手法跟讲述的方式很像一个剧情片讲述的方式。
嗯嗯，
对，它其实并不是这么你现在所看的那个纪录片硬邦邦的，或看起来都觉得没什么趣味的。
嗯，
就我们中间夹杂了很多的戏剧的一些东西。
对对，我想每个人看了这个纪录片会有他自己不同的感受。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我节目一开始以及在节目中再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讲述百年中国历史，用这种样子的高度，用这种样子的叙述方式，用这种样子的角度去讲，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值得珍惜。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好多一块地方。另外呢，就是在节目中你也提到了这部电影的经费呢，完全是你私人，或者是这个两岸这个统合学会，对不对？所出资的，和两地的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两地政府也没有出任何资金去。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前提下呢，使这个电影变得更珍贵，更值得人注意。那么我在这儿想先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因为说着说着又要快到做广告的时候了。就是在你制作这个电影，从你的有这个创意开始到你的执行，你一定经过了很多的困境吧？这困境有没有是来自两岸政府方面的困境？如果有的话，能不能选两个故事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我们现在先这个把这个话题丢出去，然后做那个广告之后，我们请张教授来跟我们讲讲这故事，好吗？各位朋友，我们马上就回来。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最近市场反复波动，是不是重新审视我的投资组合，拟定投资对策的时机？
嘉信理财诚意邀请您莅临参加11月6日星期天在 Palo Alto 市四季酒店举办的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届时嘉信的专业团队及备受推崇的基金经理将为您剖析美国大势趋势，探讨中国市场概况及在您投资组合可扮演的角色，还为您介绍嘉信专为活跃投资者而设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嘉信理财20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投资者在股市导航，引领投资方向。要了解大势状况以及您的投资选择，今天就登记参加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座位有限，请即致电800-682-0668 800-682-0668，或上网 www.schwab.com/solutions 查询有关详情。 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亚中张教授，他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百年中国迷雾之间》，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曾经请教了张老师，我说请他讲这个故事，是不是在你制作之中有些什么样困境，有些什么样的好的故事可以和我们聊聊的。我们这就请张教师、张老师现在开始跟我们讲这故事。但是讲这故事之前呢，我先把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向您报告一下。现在呢，我们电话号码电话是打开了。您如果对张老师或者对这个题目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说法的话呢，请打电话来，我们可以一块聊聊。我这儿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张老师说故事吧。
是啊，
我说你的这个故事啊，我说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对，
我觉得很坦率来讲，我觉得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了，基本上对这个纪录片大家不会去刁难我。
嗯，
那其实我倒觉得我在大陆拍的时候，我觉得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忙，包括这些学者，他们基本上对于我们的一个信任哈。
嗯，
因为你知道，其实这种纪录片一拍出来以后，当人家还没有看到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在里面跟你谈文化大革命，跟你谈三反五反大跃进，跟你谈这个所谓邓小平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你去怎么去剪他的片子哈？
嗯，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建立在我们在十几年来我们在学术界自己的一些大家对你的一些肯定哈，
互信
才愿意接受访问，
嗯，
而且对你基本上拍这个纪录片有相当多的信任了，我觉得大家才愿意去跟你掏心的自肺的，然后基本上一谈谈两个小时，然后在这两个小时过程中呢，我们基本上只用它可能3到5分钟的时间，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对这些所有接受访谈者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基本上我们在大陆跑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地方，其实很多也是不对外开放的，
嗯，
但是主办单位呢，他们也愿意提供我们这些协助哈，我觉得都非常感谢。那中间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担任我们的荣誉总顾问的这个单国喜单主教，
嗯，
我们知道单主教他其实已经是三级的癌症的到末期哈，
嗯，
但他对我一直很照顾，包括那一天我请他最后的时候帮我们纪录片做开示的时候，是他早上坐最早一班大概6点多的高铁就从高雄赶到台北来，我们在盛家堂见面。
嗯，
他一看到我说，哎，张教授啊，我保留到下午4点钟的高铁回去啊，你看时间够不够。那我当然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其实我们是访谈他的10分到20分钟了。
嗯，
可是这些长者基本上这么支持我们拍这个有意义的片子，他说张教授你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
嗯，
因为大家都感觉到说两岸的认同这样子撕裂的话，其实对两岸是不太好的。那你包括你看这么一个得道的算是一个初级主教啊，他甚至为了我们的片子跑过来，而且你的癌症都末期，
嗯，
然后还亲自在盛家堂里面讲了几句话，我想大家第六集可以看得到。
嗯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们非常感动。但是这也跟观众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跟一般纪录片不一样，我们整个纪录片的最后的这个画面啊，第一个是请这个善国喜书记主教他来为我们讲示，也是开示几句话。他最后谈到就是两岸的和平的重要，甚至人类的和平的重要。
嗯，
那星云大师呢最后也讲说其实是慈悲相互的对待，然后最后的画面我们是拉到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哈，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国强民富，不管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没办法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的话，那我们现代化的目标还是没有完成的。
嗯哼，
没有完成的。
嗯哼，
这基本上这个纪录片最后也点出了，其实我们百年的物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我们的迷雾是什么。我们迷雾的其实应该迷就是说所有现代化的成果应该是天下为公，让所有中华民族都能够享受。这个中国不是两岸谁的中国啊，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对不对？那所有的政治也不是某一个政党的政治，而是所有人民都应该享受的公平跟正义的一个政治。而所有的民生绝不是像现在西方所带来的贫富不均这样子所谓的这种生活，而应该是所谓的真正是每个人都是公平公义的享受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永远中华民族几乎都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绝对是我们永远值得我们去追随摆在我们心中的我们要走。所以我觉得这次纪录片它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坛的。容我再讲2分钟，就说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基本跟西方的这些崛起是不一样的。西方的9个大国的崛起，他们有个共同点，其实都是不断的掠夺，不断的争夺，这也是不断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崛起。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有5000年的文化，在这文化里面它有很高的，比如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概念，其实西方是没有的，天下为公这个概念西方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中国的崛起，我希望它是一个文明的崛起，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的崛起。而在这个文明跟文化崛起里面，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包括台湾呢，我们都应该扮演一些角色。就这个纪录片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展望过去以后，我们的史观，我们展望未来之后，对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请星云大师跟善国喜主教最后的时候用一个宗教的关怀啊来提供我们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我想到一点，这个电影在中国大陆能够播吗？能够看得到吗？
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非常困难吧，我不知道。也许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尽量做到的大中治政了，包容和平。但是你也知道，史观这个东西牵涉到任何一个政权，它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们也正在努力当中。或许今年辛亥百年比较敏感一点，那过了明年看一看，因为北京也在往前在走嘛。那我觉得，当我们往前在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比较更宽容、更包容。我想你看过这个纪录片，我现在我为什么这个纪录片有迷雾之间，就表示说。其实包括始终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在20年前都认为自己是蛮聪明的，可是发现自己当时也是个谜嘛，对不对？我们当时船坚炮利时候以为这是个物，结果是个谜嘛。维新变法是物，也是个谜嘛。正好孙中山之后说我要一次革命，这就才能够救中国，结果后来发现也是一个谜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它没有到了相当的基层的时候，它很难走下去。但是呢，每一个谜都是下面一个物的一个起点嘛。好。所以整个历史就在这种迷迷雾雾中间，我们不断的往前在走。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定要认清楚，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悟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像所有宗教家告诉你说，其实你应该想通了，人到底怎么样能够涅槃？到底人怎么样能够上天堂？到底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是我们的目标去追寻的。假如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你所有的迷会真正的迷下去了。如果天天在物质的打转，天天只追求的就是国强民富，天天做的就像西方这种资本主义的霸权。到最后一定是你嘛，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让我们产生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反省，用一个人生的宗教的概念，然后来让我们之间有更深的一个体悟。所以说我相信大陆它应该过一两年它会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当我们现在希望说，透过像凤凰卫视，透过像香港澳门的电台，是不是也能够来播这个东西？或者我们从出口转内销吧，我觉得所有的华侨，大家不管是来自台湾的来自大陆的，大家都用一个很包容的心我们来看它，大家都觉得好， 慢慢也会影响到大陆，它可以采取一种更有自信的方式，更有理性的方式去接受这么一个影片，我觉得就很好了。因为其实我们拍这个影片，我们真的是在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看我们这一百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只在看一个故事而已，他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应该怎么走，应该的目标是什么。只要这个目标正确，我觉得再远的路，我们终究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你叙述的内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一些不知道的并不是有关于中国大陆或者跟关于满清或者关于这个孙中山先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台湾的事情。
啊，是是。
我觉得也是很具有讽刺性，对我来讲。这部电影现在也拍完了，这个 project 也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关心的就是它的普及性以及它的影响力的问题。如果以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到现在你回头看，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不是很完美的地方？有些甚至你没有 cover 到，或者你需要你觉得不太不你是还可以有改进空间的地方？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做完以后，觉得它其实还是不是挺完美的。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再把第六集再重新再处理的时候，我应该还会再加一些我更多的一些元素进去，更多的元素进去，就是说我应该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马英九或者是像李登辉跟陈水扁的东西。因为我在台湾，我比较善于我比较处理台湾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拍这个纪录片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个纪录片里面，我虽然是台湾拍的，其实我对台湾的这个整个责备跟台湾的这个要求会更多一点啊。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自己人对自己就是说我自己生活在这地方我更多的期许。那大陆方面我毕竟是比较陌生一点，所以说我在大陆方面的话，我的一些责备跟我的一些期许，我相对来讲并没有台湾的这么强，并没有台湾这么强。当然我也希望说将来大陆朋友能够拍一个纪录片，他也可以对大陆方面多一点的期许，多一点的所谓的寄望更多一点。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还有加强的空间呢，我还有加强的空间。但是我只能觉得到那个刹那，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整个一个包括经费的压力，我们做完以后我们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然后我们的最重要的，我常常讲就是说，我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其实什么都不担心，我就担心说我们的能力不够。就是说我们担心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好，但是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用心，我觉得这100%都是肯定的。那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相信我对于历史的认知一定也会有我的谜在里面。所以我只想说各位观众看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更宽大的心情来看，说这只是一群学者站在他们的这个关怀上所做出这么一个巨片。而这个巨片其实严格来讲，实际上应该中共的 CCTV 或中国国民党或者辛亥百年时候，像很遗憾的，像我们今年看这个建国百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活动都是烟花式的，放放烟火就没有了哈。就是今天到了一百年，两岸为什么这些东西是用学者来做？为什么政府不能用他整个国家庞大的精力，或者透过一个民间机构来做？假如我们今天预算更多一点，假如我们今天在访谈的时候更能够顺畅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做出来是更好了，更好。但是这毕竟也是我们的一个成果，我们也要接受这个东西。那我一直要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做得不好，请各位观众多多体谅。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尽心了。
我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当然我也必须向我的听众或者观众交代一下，这完全是纯属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如果你拿到了这部 DVD 你看的话呢，我相信你不会失望，因为那里面的陈述的过程以及陈述的事情的角度以及高度，这是我最重要再三的重复这一点，可能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一种高度角度和陈述的方式。我刚才这个张老师谈到这个没有这个政府方面的支持啊，没有政府方面的支持，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在没有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不然的话这故事的说法完全可能会改掉了。这个层次方面的问题就不对了，所以说我觉得张老师你实在应该庆幸在冥冥之中这是一件好事，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不有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设出一个账号或者怎么样，如果听众或者观众有兴趣买你这个 DVD 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我们是有，但是还没有对外，因为什么？因为我讲难听点，我们现在哈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 在你说口袋拿钱然后向人去借来的。当然我们在政府合理规范，但是我现在反而是就说钱一进来以后，我所有东西就变成说财政方面我就处理非常困难的，所以我现在都是委托那个像网络公司啊，就是台湾现在还没谈妥，像三民书籍啊，或者像我在找博客来可不可以透过网络去洽购，但是我跟他们讲说你最多只能卖到10块钱美金，不能超过10块钱美金，因为我觉得我讲这个东西我不想赚钱，我只是想把成本收回来。他们说你这个定价1200块为什么只卖300块，我说这就是我今天拍这个纪录片我压根就不想赚钱嘛，但是我只要把钱能够成本赚回来，我能够继续再压片，而且下一步我在做的事情我要做就可以了。所以也许大家等一下，也许过一段时间也可以网络上就可以去采购，就不需要透过我这边来买了，整个我们进入商业市场里面，台湾的。
反正这个事情张老师你也跟我保持联系，你有任何新的资讯你发个 email 给我，在节目中就帮你报道一下好不好？
是。
好，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亚中张教授，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呀，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她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Rock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30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请把握机会。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上网预约或者致电408-446-1956。408-446-1956，网址 shareworld.org/sharewold.org。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想趁这个机会和张教授谈一个最新的 news， 最新的消息，那就是马英九先生，中华民国的现任总统以及这个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台北时间10月17号，今天我们这是几号？就是昨天，我们今天今天是17号，台北时间就昨天呢，昨天下午的最后一场他们叫做黄金十年国家愿景的记者会之中呢，他针对两岸的关系释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马英九总统表示，他说未来10年在循序渐进的状况之下，将审慎斟酌是否要洽签两岸和平协议。他说是有前提的，他提了3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不是有民意高度的支持，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不是国家的确需要，当然国家他讲的是中华民国是不是确实需要，第三个前提是国会监督，就是说一定会有国会的监督。 那么对于这个另外呢，对于未来四年任内呢，他是否会推动两岸的政治对话啊，马英九总统他说呢，他说要看时机是否成熟。所谓的时机呢，他说时机呢就是要指是不是能够达到前面三个前提的条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有不同的反应。我想张教授谈谈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好不好，这个消息的反应。
好，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要了解说，其实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对于两岸的长久的和平，两岸之间就像我纪录片讲的，大家能够静下心来互相的包容体谅对方，大家有一个依循，我就去推动和平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从这个马先生所谈的这个三原则，那其实几乎99%可以确定他未来的四年不会有和平协议的签署。
嗯，
我们相对于他在2008年前选总统的时候，基本上讲就说，当时他提出两个他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是签和平协议，而第二个基本上两岸居住互信机制哈。为什么呢？当时也没有设条件，因为设不设条件，其实这是一个当然尔的问题。
嗯，
我们在做任何和平协定，当然会有前提嘛。
嗯，
对台湾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一个国家不会因为需要，他怎么会去签和平协议呢？
嗯，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意支持，他怎么会去签和平协议呢？一个国家如果不经过国会，他怎么可能同意这个和平协议呢？所以马政府所讲的三个东西，其实在我来看，其实都是必然的，它本身就存在的。但是当你这个时候把它拉到这个台面来讲的时候，其实就隐含着一个暗台词，就是说未来四年，请大家不要再期望了。那所谓国家需要，就是在马政府的他的认为说，我们现在九二共识就够了，一中各表就够了，两岸的事务协商就够了，两岸不应该走向政治性的这个所谓的协商，这是他所认定的国家需要。第二个呢，你知道马英九先生他选完以后，这一次国民党即使他能够获胜，其实他在国会里面要过4/3的可能性基本上也非常少了，大概是些微的过半数。在这个些微过半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的这个签署，要台湾一回要复决的时候，一定会打翻天的。
嗯哼，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敢不敢做？那看样子是不敢做，国会监督嘛。那民意支持的话呢？那马政府这次马英九这次不可能像以前700多万票，他可能只有所谓500多万票，600多万当选。
嗯哼，
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当选以前，他没有说把这个要签署和平协议作为他这个政见，
嗯，
而且把和平协议签署他是一个需要三个条件。所以在这一句话来讲的话，我自己很早就写文章就说，我觉得马英九总统他的历史使命啊，跟我们认为的使命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说，马英九他当选四年以后，他可能会基于的历史的使命，他会签两岸和平协议，确定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说，马英九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所谓维持现状，就在于所谓的我用一个政治上的偏安，就在所谓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识，那么他当然没有必要再去签政治协议吧。他认为守住这个小朝廷或守住这个局面就已经够了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很冷静来看的话，从整个局势来看的话，和平协议的签署可能性是几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这个低在于说，整个台湾经过这12年的离贬的这个东西，再加上马政府的四年来，我刚刚讲说，在整个政治文化教育上，它拨乱有增，反正不足。在这个结构之下，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包括马今天的谈话，它都形成了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就把它一个结构把它困死了，就是说我要有条件的。那这个条件呢，基本上就告诉你说，我下一步可能没办法走，我有我的困难所在。所以说，我会认为说，从这一句话的谈话来讲，当然我没有像这个其他人这么乐观了哈。
嗯。
当然，我刚刚讲的一开始说，我觉得和平协定的签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必须要把两岸的和平发展期哈，现在两岸的和平发展期必须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实际上确定两岸和平发展期能够往前走。
你所谓的结构是，你所谓的结构是不是制度化？
包括是，
嗯，
包括对制度化，包括两岸怎么定位，
嗯，
啊，包括我们两岸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嗯，
包括我们两岸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互动方式，
嗯，
包括两岸应该怎么走。
嗯，
所以这个结构并不是说马上就是统一了，马上就是台独，
嗯，
而且和平发展期，我想和平发展期的时候，我们两岸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两岸政治定位彼此到底什么关系？你不能说现在关系还是互相不承认对方主权，互相不否认对方治权，这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嘛？
嗯，
因为现在来讲，就对民进党来讲说，认为时间是对我有利的，啊，对我有利。为什么？它时间拖越久，两岸之间的认同啊，越来越遥远，
嗯，
那越来越淡，然后彼此之间要统一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嘛，而且还加一个美国因素进来嘛，
嗯哼，
美国因素进来，美国希望两岸长时间的分治嘛，而且最好分治是固定化，
嗯哼，
好，
嗯，
那大陆也许也认为说比较不急，也乐于听到说缓一缓，虽然他们嘴巴上讲很急， 为什么？因为他的时间对大陆有利的嘛。
嗯，
就说你慢慢来，反正你大陆台湾经济完全依靠我了，你将来跑也跑不掉。
嗯，
我等着就可以慢慢把你，我们讲这种吃掉的概念了。
嗯，
如果用一个不礼貌的吃掉概念，
嗯，
那反而我觉得国民党这边对老兵就很清楚，就说你应该对台湾最有利的是赶快创造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让你在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之后，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影响力。
嗯，
好，就是你怎么样让两岸透过一个共同，我常讲的共同体的概念，一个统合的概念，统合不是统一，也不是台独。就是现阶段的过程中，我们用一种统合方式，我们寻求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共同参与、共同治理。也就是说，我必须要进取大陆，用一种很关怀的心。就我刚刚讲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台湾不能够缺席啊。
嗯，对，
你缺席以后，不只对你自己不利，对大陆也不利。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versus 消极的态度问题，对不对？
这个就是完全消极态度。
对对对，我们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请贵姓？
我姓吴。
吴先生，吴先生，请讲。
两位好。
哎。
听了张亚中半个多小时的恶兽式的介绍，给我的感觉他的片子是一部彻头彻尾配合中共统战的统战片，完全扯到了中国大陆中共法西斯独裁政权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越来越疯狂的情况下，鼓吹作为统一是倒行逆施，任何两岸现状的改变都必须在大陆民主化以后。今天马英九的讲法实际上是相对于宋江的讲法，现在台海两岸等于水过梁山，台湾是水过梁山，台海是六耳蛙，八百里六耳蛙。马英九是要投诚，是要招安了，所以才讲这种话。事实上，接受招安的马英九是没有好下场的。谢谢。
OK， 这也算是一个反应吧。张老师，
我想这个先生谈话其实就反映出，你看纪录片还没有看以前，就听我们这样子讲话，他就可以下一个断语以后，那更不要提说台湾他有这种想法人其实也不少。就说刚刚那先生讲的非常有道理，就说统一要等到大陆民主化以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台湾能不能够帮助大陆早点走向了民主、自由、民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过程就是我们台湾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而不是一种，我记得很有名，像董应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对吧？龙应台写一本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嗯、
那一种隐含那个概念，就是台湾现在主流思考说，等你变成那个自由民主君主以后再来说吧，以后再来说吧，等你变好以后我们再来说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思考两岸问题的时候，中华民族前途问题的时候说，台湾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更高的一种气魄，说我用文明来说服你，而不是说等到别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用文明来说服你的概念。但我不说台湾文明比较高，就在说。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帮助大陆走向更好，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我们帮助，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要有分别心嘛。这是我拍纪录片很重要的目的，说我们看过大家走过的百年沧桑，我们不是在找一个答案而已，我们是找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今天走向答案的嘛。对，我很简单说，等你大陆5万美金以后再跟你统一，讲这个话其实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做的是，我怎么帮助你走得更，就好比我们当父母亲面对我们小孩子也来讲，我不能说等你考上台大以后再来说，他搞，那我说我怎么帮助你考上台大，我怎么帮助你身体健康，帮助你走得更好。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包容跟宽容的态度去面对那个，就是一切要说，当我要跟你保持分离的时候，我一定找理由吧，因为你不够民主，因为你不够自由，因为你不够君父啊，等你制度好了以后再说啊，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要谈，等情况许可以后我们再谈，就条件合了以后再谈。那条件什么时候合呢？条件合也要大家共同去创造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是一个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哲学思辨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东西，两岸应该互相帮助对方走得更好。因为真正的统一它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我们要追求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止我们自己能够站得起来，也要为人类的和平、人类的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嘛。就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就这是我对那位读者的回忆了。
有关于这个两岸和平协议这个东西，我实在不知道是该如何的形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它在法律上是怎么样一个定位，它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签订这个合议，是不是正式代表了国共内战正式终止呢？
我觉得对现在来讲，双方面都认为，我觉得这个和平协议它包括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政府方面互相等于说是正式双方面共同 来结束这个所谓内战的状态嘛。
嗯，
因为现在只有单方面，像我们政府说解除了动员勘战临时条款嘛，
嗯，
那北京呢基本上还是把两岸视于一种内战的一个延续嘛。
嗯，
所以我觉得和平协议它第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大家将来不要再有战争了，我们和平来相处啊，这是一个意愿的一个表达，这就是结束了两岸之间的内战哈。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确定我们在和平发展期，我一直强调的说，这个和平协议跟马英九讲的一样，说它不是一个统一协议，它也不是一个台独协议，而是说在这个过程有点像一个男孩女孩子说，我们现在答应对台湾答应大陆说好，我们将来不嫁给别人，我绝对不会走台独，你不要担心。
是
大陆也说
是一种订婚吗？
对。对，也许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我们互相之间一种默许，但这个订婚有没有走向婚姻呢还不一定，那看大家在这个订婚期间互相的表示，互相的表现。那比如说我作为你的未婚妻，你不能在国际战争打压我空间呢，就拿了飞弹对抗我了，那你就换句话说，你另外女的一方你也不能再说哎，天天就想说怎么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和平发展期，就是说这个期间还涉及不到马上统一或马上台独，但这个期间是和平发展期，我们两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走。就好比说任何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交往一定会面临两个问题了，我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嘛？第二个，我们将来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去走。我觉得两岸之间现在就缺这个东西嘛。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没办法解决两岸问题，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是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大家讲好说我们只做事务性的交流，其他的东西一切免谈。好，在这个没有共识情况下的话，大家某些人就各怀鬼胎了，像我刚刚讲的说民进党就各怀鬼胎，就说那我就慢慢走向台独嘛，我走了一种什么叫做民进党认为是柔性台独或者叫做稳健台独的路线嘛，我拖时间嘛。好，那但是这个拖时间来讲，那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战略判断，说到底对我们好还是不好嘛。那既好也可能不好，就说台湾可能对大陆经济你完全你就没办法被依赖了，而且你也没办法用一种拖的概念，你怎么去影响大陆，你怎么去参与大陆嘛，所以整个心态是有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面对两岸问题，我们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我们都赞成签和平协议，但是我们在讨论说和平协议的内容怎么样，对两岸应该思考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完全符合马英九讲的三个东西嘛？你要思考这个东西，你整个学术界要做研究嘛？因为刚刚讲马政府讲的三个东西，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国会监督，这个是当然的事情，这还要讲吗？对不对？这个不要讲，我也知道有三个条件嘛。那我现在告诉你说，那你马英九认为说和平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才有意义嘛。
嗯哼，
对，而不是说有这三个条件，就是你应该叫做哪些内容，就第一个内容什么，在主权方面应该是什么东西，在治权方面应该什么东西，在对外的权利方面应该什么东西，我们两岸在军事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两岸在国际空间上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我们两岸在主权跟治权问题上我们怎么去认识，哎，提出这个方案以后大家再讨论嘛。
嗯哼，
这才叫做原则嘛。这不是我觉得这个所以讲那个国家需要啊，民意支持，国会监督，那个原则那是假原则。
说的
还要讲吗？任何一个台湾敢签一个国家不需要你去签他干什么？民意不支持签他，可国会监督。
说的稍微粗一点就是废话一句，是吗？
对不起，我真的要讲，我就批评，就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废话，
嗯，
不礼貌哈，真的废话。因为你刚我跟子东刚刚跟你分析了，这个是当然而的事情。
嗯，
就好比说，我说我今天运动，以前我今天身体要健康，那你身体健康当然不能去参加比赛嘛，这还是怎么讲的呢？
张老师，非常谢谢你，非常谢谢你的 DVD， 非常谢谢你的纪录片，非常谢谢你对各种事情的提出来的这个精辟的看法。今天节目也是非常精彩，在这儿我也再说一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各位朋友，我们下回见。